胡锦涛作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出自平民家庭，本身也没有革命经历的最高领袖，他是怎么得到邓小平的青睐，以至于要用隔代指定的方式让他上位呢？在胡锦涛崛起的过程中，拉萨事件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为什么被称为拉萨之虎？1989年3月5号，拉萨的空气中还带着初春的寒意，但街头的气氛却在这一天骤然升温。上午时分，一些僧人先走到大昭寺前的八廓街，举着代表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高喊独立口号。围观群众迅速聚集，情绪被点燃，随后就演变成了席卷全城的抗议浪潮。随着人群的扩大，情绪激化，一些示威者开始向政府机关和临街的店铺投掷石块，纵火焚烧，警方节节撤退，无力控制局势。到了傍晚，抗议已经演变成全面失控的骚乱，拉萨的街巷中火光四起，在短短的数小时内就演变成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危局。而刚刚从贵州来到西藏的胡锦涛，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成为这场风暴的主角。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1985年的7月，中央组织部的一纸调令将年仅43岁的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胡锦涛这个名字才逐渐为人所知，而胡锦涛之前的仕途也可谓非常的幸运。胡锦涛并非出生在红色的家庭，他的父亲胡静之原籍是安徽绩溪，常年在江苏的泰州从事茶叶生意，所以胡锦涛就42年生于泰州。胡静之的生意不大，不算是大富大贵，只能算是小康之家。他的母亲李文瑞是那个年代比较少见的知识女性，毕业于南通师范，曾经是小学老师。由于母亲是老师，所以胡锦涛和两个妹妹胡锦荣和胡锦来在童年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教育。1959年，胡锦涛从泰州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当时是同学里面年龄最小的。他的夫人刘永清也是他在清华的同学。在清华期间，胡锦涛早早就入了党，而且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他是清华舞蹈队的团支书，参演了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大学毕业之后，胡锦涛留在了清华担任政治辅导员。他的直接上司叫做陈顺尧，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非常欣赏胡锦涛，可以说是改变胡锦涛命运的关键贵人。陈顺尧本身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但是他的老公那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中共元老，出身清华化学系的宋平。宋平是1934年考入北大农学院，但是一年之后他就转到了清华的化学系。他老婆陈顺尧是清华的土木系，夫妻两个在1938年还没毕业呢，就投奔了延安，从此开始发迹。可以说他们夫妻俩是中共高层清华系的开山祖师，和清华的渊源非常的深，所以对于自己的小师弟胡锦涛有所关照，那是很正常的。文革开始之后，胡锦涛于1968年被下放到甘肃省刘家峡水电站去当了一个技术员，眼看就要埋没在甘肃这种穷乡僻壤了。但是山不转水转，1972年宋平被派到甘肃当省委书记，他老婆陈顺尧就立马提醒他，我们清华还有个胡锦涛在那里呢。宋平心领神会，胡锦涛的命运也因此迎来了逆转。1974年被宋平直接提拔到甘肃建委，一直当到了甘肃建委副主任、副厅级。1981年宋平被调回中央，随后就把胡锦涛推荐给了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正在力推干部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胡锦涛这种人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好苗子，所以很快胡锦涛就被调入北京。1982年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1984年又成为共青团第一书记，成为正部级的一把手， 当时胡锦涛也才42岁。1985年，胡锦涛更进一步被外放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首次得以主政一方啊。本来胡耀邦最初是准备让胡锦涛当中宣部的部长，但是啊，当时中央部委的团派已经很多了，为了避嫌，所以胡耀邦就把贵州的省委书记朱厚泽调到中宣部当部长，而胡锦涛则去顶替朱厚泽的位置，外放贵州。说实话，当年贵州可以说是中国最穷困最糟糕的省份，没有之一。1986年，贵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仅仅为461块人民币，在中国的全部省份中排名倒数第一，比西藏还要穷啊。我作为一个贵州人，那是深有体会，说是鸟不拉屎的地方绝对不为过。也正是因为贵州穷，所以年轻的胡锦涛这才有机会主政贵州。胡锦涛在贵州期间搞出来的最大动静，就是在我的家乡毕节设置了一个生态扶贫试验区。所谓生态扶贫啊，就是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人口控制三板斧。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这些政策的毕节人，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当年是成效寥寥啊。尤其是人口控制这一条啊，也就是计划生育，它采取的完全是强制结扎、抓人罚款，甚至是推房子来执行的，前后造成了很多家破人亡的惨剧。所以毕节人对于胡锦涛啊，那是持有保留意见的。毕节试验区真正的发展，也就是最近15年的事了，其实和胡锦涛的关系已经不大了。虽然在贵州的政绩乏善可陈，但是胡锦涛却干了一件引起中央关注的事儿。1988年的10月，贵州大学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后来又演变发展成为数千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大事儿。面对这个事态，胡锦涛处理还算得当，他亲自和示威的大学生进行对话协商，最终呢，很快就化解了这件事儿。这件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为什么会引起中央的注意呢？因为在同一时间，西藏出事了。1987年，达赖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提出了5点和平计划，第二年，他又在访问欧洲的时候提出了6条建议，综合一下就是达赖要求和中央平等谈判，在承认西藏不脱离中国的前提下，实行和内地不同的法律和行政体系。这些要求，尤其是大藏区这个要求，显然中共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达赖提出的要求传回西藏之后，立马就在西藏的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和骚乱，时间持续到1989年初。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武金华，他是彝族，是比较少见的少数民族一把手，当初中共派他去西藏，其实就想用他的少数民族这个身份平息西藏的事态。但是武金华这个人啊，他比较温和，当时严格的执行了胡耀邦对于少数民族的两少一宽政策，对于宗教特别宽容，西藏的寺庙和喇嘛的数量也迅速恢复到了文革之前，宗教在西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以呢，武金华也被戏称为喇嘛书记。这样的结果也导致武金华的任内，西藏的动荡局势不仅没有平息，还越发难以控制。武金华自己也心灰意冷，干脆找了个借口长期躲在北京治病，邓小平对他极度不满，也就动了撤换武金华的心思。正好在这个时候，宋平推荐了胡锦涛。胡锦涛刚刚在贵州平息了大学生的游行，又还很年轻，有干劲，很适合干这种收拾烂摊子的活儿。随后1988年的12月，邓小平拍板，决定由胡锦涛接替武金华出任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说实话啊，当时这个任命对于胡锦涛来说确实不是啥好事儿，因为处理积怨已久的民族纠纷历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干得好要被骂，干不好肯定要背锅。所以当时有贵州的下属就劝谏胡锦涛啊，那边这么乱，还不如在贵州干下去算了。但是邓小平点名，胡锦涛是没有拒绝的权利的，这也拉开了他拉萨之虎的序幕。西藏的民族矛盾和独立呼声啊，那是由来已久了。清朝打垮蒙古人在西藏建立的和硕特汗国之后，就开始直接控制西藏，在扶持达赖和班禅作为宗教领袖统治西藏的同时，满清又从雍正开始在西藏直接设立了驻藏大臣， 实际上就是作为中央代表节制达赖和班禅。西藏的大政方针都要通过驻藏大臣来协商决定。我举个小例子啊，达赖虽然是名义上的藏区最高领袖，但是他是没有资格直接给皇帝上奏折的，必须通过驻藏大臣。1751年，满清在平定西藏地方贵族的叛乱之后，又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决定在西藏常年驻守1500名士兵作为威慑。所以西藏在清朝啊，它名义上虽然是一个藩属国，但是它和朝鲜这种内政完全自主的藩属国是不一样的。西藏的内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满清的朝廷控制的，它的地位呢其实更像今天的香港。西藏真正获得完全的自治权利是清朝灭亡之后，当时中央的驻军撤走，内地乱成一锅粥，达赖政权第一次完全掌控了西藏。所以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先是依靠俄国，后来又投靠英国，想要趁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谋求事实上的独立。这也导致了清末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率领川军进军西藏平叛，直接宣布废除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民国建立之后，1914年他和英国签订了一个西姆拉条约，把历史上一直属于西藏的藏南地区大概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英属印度，想以此来换取英国的支持，推动西藏独立。当时满清已经灭亡了，接盘的北洋政府知道十三世达赖的计划后极其愤怒，袁世凯拒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困扰中国和印度到今天的藏南问题啊，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英国人很鸡贼啊，他们虽然拿到了土地，却并没有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英国人之所以图谋西藏啊，他完全是为了阻止俄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西藏，影响印度。所以呢，他就希望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区。西藏真的独立了，那肯定是要得罪北洋政府啊。所以英国人干脆就不提这个事儿了。十三世达赖谋求独立不成，他就只能顺水推舟，最终放弃了独立，致电袁世凯拥护共和。袁世凯呢也就这台阶下了，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但是啊，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乱不止，根本也没有多余的心思管西藏的事了，在西藏啊，甚至连办事处都撤了。直到1933年民国政府代表黄穆松进入西藏参加十三世达赖的葬礼，中央政府呢才在拉萨又设立了办事处，但是呢影响十分有限。这段时期西藏其实是处于完全自治的状态。这种事实上的独立到了1949年后正式宣告结束，中共携一统天下的余威在1950年渡过金沙江进军拉萨。迫于压力，西藏的噶夏政府于1951年的5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7条协议啊。这个协议的第四条到第七条明确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公职。这也就是中共最早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这个东西啊，香港和澳门实践的怎么样已经不需要我多说了，而西藏呢就更悲惨一点了，还没有到十年呢就实践不下去了。1950年代的中后期啊，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始席卷全国，西藏也没有躲过。中共从1955年开始和内地一样啊，在藏区推行农业合作化和宗教改革。农业合作化就是没收农民的私产，宗教改革呢就是灭佛。具体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之前专门讲述西藏的那期视频《高原路程》，我这里呢就不详细的赘述了。本来西藏的经济水平就非常的落后，被这两项政策一折腾，搞得比内地还惨，藏区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经济文化传统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由此呢也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解放军后来出兵镇压，最终导致了1959年达赖出逃。达赖逃到印度之后，中共迅速在藏区开展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改造，在藏区实行高压统治，宗教寺庙被破坏，传统文化被切断，这也让藏人累积了极大的不满。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啊，中央的民族政策呢才开始转向，从高压控制转向了拨乱反正。1983年胡耀邦主政期间又提出了粮草一宽， 也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同时呢，大规模取消了对宗教文化的干预，寺庙得以恢复，佛像得以重建，藏语教育地方传统的礼仪呢也被允许恢复。这些突然的宽松一下就释放了藏人被压抑20多年的宗教和民族情绪，表达不满的声音呢也就逐渐多了起来了。与此同时啊，作为藏人精神领袖的达赖在海外的活动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中期，达赖开始放弃武装独立的想法，更加积极地去面对国际社会，提出了中间道路的自治模式，在西方获得了广泛的曝光。在这种情况下，从1987年3月份起，西藏的各地就出现了零零星星的喇嘛游行的情况，这些游行也无一例外都给压下去了。达赖就瞅准机会派出代表团前往美国游说，成功说服了美国国会的鹰派议员，他们于1987年的6月18号通过了西藏人权受到中共压迫的决议议案，认为中共在西藏侵害了藏民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1987年的9月，达赖受邀访美，在美国的国会发表了5点和平计划。哪五点呢？第一，把整个西藏转化为一个和平地区，不派驻任何军队。第二，停止藏区的移民政策。第三，尊重藏族人权和基本权利。第四，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第五，对西藏的未来地位及汉藏关系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达赖这五点呢，实事求是的说并不算激进啊，但有些条款啊，比如不派驻军队啊，对于西藏的未来进行谈判啊，这些对于中共来说啊，危及到了主权问题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中共对于达赖的五点建议口诛笔伐，强硬的回绝了。但是达赖这份讲话啊，在国际社会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传回藏区内部之后，在年轻的僧人中引发了极大的关注，被视为国际承认的象征。于是呢，西藏各地尤其是拉萨的各类抗议在1987年到1988年之间不断的涌现，抗议的参与者最初以僧侣为主，但后来很快就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藏人参加，期间也出现了暴力行为，使得西藏的局势迅速升级。胡锦涛1989年1月到西藏上任的时候啊，面对的正是藏区风声鹤唳四处烽火的局面。以往的历届西藏党委书记那都是当过兵的有军队的背景的老干部，包括他的前任吴金华，而胡锦涛自己啊，不仅没有当过兵，他从政的履历相对于这些老前辈来说也差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去平定西藏的乱局，说实话啊，中共高层包括邓小平啊，自己都不放心啊。所以邓小平想给胡锦涛找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是谁呢？第14班禅。班禅和达赖都是藏传佛教中格鲁派，也就是黄教的领袖，从宗教地位上来说他们是一样的，达赖号称观音的转世，班禅号称阿弥陀佛的转世，这两个神仙啊，在佛教中是平级的。黄教有四大活佛，他们理论上都是平级的，当初满清册立他们啊，就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各管一摊互相制衡。比如班禅啊，他实际上是日喀则地区，也就是后藏地区的行政首脑，他有自己一套独立的行政班子，仅仅是在行政地位上比达赖低一点。14班禅这个人啊，他作为宗教领袖人生也非常传奇啊。他出生在1938年，和14世达赖是同龄人，比达赖仅仅小3岁。1959年达赖出逃的时候，班禅只有21岁，但是他没有选择和达赖一起走，而是留下来了，从日喀则赶往拉萨，代替达赖成为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而这个选择也让他随后吃尽了苦头。1962年的时候，年轻的班禅血气方刚，对于藏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在经过广泛的调研和实际走访之后，他极其卑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叫做七万言书啊，里面是这么说的：藏区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滔天浪潮，公然无忌的侮辱宗教，把大藏经当作用于沤肥的原料，由于口粮极少，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藏区以前作为牲畜饲料的油渣麦糠等也成为群众难得的食物了。14班禅说这些啊，其实不是发牢骚啊，而是希望中共的高层啊手下留情，不要胡搞乱搞了。但是老毛可不这么认为啊，他在看到班禅的七万言书之后勃然大怒， 直接把这个报告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随后十四班禅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揪出来批斗，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整整坐了十年的牢狱。他在坐牢期间靠着一本新华字典和毛主席语录自学了汉语，可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1978年邓小平上台之后，班禅才被放了出来，恢复了宗教领袖的身份，但是呢依然被限制在北京，不能回西藏。在此期间，班禅觉得人生苦短，就动了凡心，所以他就请求结婚。有人就给他介绍了将门之后李杰，这个李杰是中共上将69军军长董其武的外孙女，当时很年轻，他是第四军医大学的一个学生。两个人的婚事还是经过邓小平特批的。婚后呢生了一个女儿吉仁旺姆。这里我说一下藏传佛教跟中原的佛教是不一样的，他某些教派确实是允许喇嘛结婚的，但结婚之后就算是破戒了，你就不能再穿代表出家人的僧袍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个细节班禅在结婚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穿过僧袍，他穿的都是普通的藏族服饰。班禅虽然结婚了，但是并不影响他的宗教地位，因为他有在文革中勇敢发声而坐牢的这个经历，所以在藏人的心目中地位还是非常高的，仅次于达赖。邓小平在西藏动乱之际想起班禅，让他去配合胡锦涛平乱，这个做法说实话是比较聪明也比较现实的，因为班禅在藏民中的号召力那绝对是胡锦涛根本没法比的。刚开始呢效果也非常好，但是邓小平千算万算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意外让这个好事变成了坏事。1989年1月9号十四班禅乘专机从北京返回西藏，一路上受到了藏民的顶礼膜拜。1月14号班禅和刚刚到任不久的胡锦涛一起在日喀则举办了前几任班禅灵塔的开光活动，此后呢他又连轴转在西藏的各地安抚群众。在这些活动中被压制了几十年的班禅再也忍不住，对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破坏公开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共治理西藏30年，藏人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发展带来的好处，对待藏人示威的严厉处置也实际上是在反复的犯错。他甚至公开的说了这么一段敏感的话：我和达赖都是宗喀巴的弟子，在这个隆重的开光大典上，我很想念我的教友达赖喇嘛。这个话直接就颠覆了中共对于达赖的定位可以说是公开为达赖证明而就在说这个话没有几天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1月28号因为连日奔波，班禅突发心脏病，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还专门带着一支医疗队去日喀则抢救他，但是很不幸最终班禅还是去世了。他的去世在当时的藏人看来那就不太好接受了，因为班禅刚刚回来又在前几天延迟批评了中共的西藏政策，这下突然就走了，一般的民众他很难不多想关于班禅是被害死的阴谋论从此也就传开了。这下可就糟了本来刚刚稳定的西藏局势反而掀起了更大的波澜，藏民积压多年的不满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2月7号拉萨的大昭寺正殿门口挂上了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前面我说了1987年9月21号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引发了邓小平的震怒。这个并不极端的计划为啥会激怒邓小平呢？因为之前达赖的流亡政府和中共高层之间其实已经建立了秘密的沟通渠道，而联络人就是达赖的亲哥哥加勒顿珠。加勒顿珠在民国的时候曾经在南京接受教育，他的汉语非常好，他的老婆也是汉族。达赖逃亡印度之后他就逃到了香港定居。改革开放之后，达赖派他作为代表前往北京见了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对他说，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此后呢，双方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秘密会谈，甚至还允许达赖回到西藏，这些都谈过。在这种背景下，达赖突然跑到美国去发表五点建议，在邓小平看来你不事先沟通反而跑去美国乱说，这就是挟洋自重所以邓小平生气呢也就不奇怪了为了表达强硬姿态， 邓小平呢也走了一步激化矛盾的错误棋。就在达赖讲话后三天，也就是1987年的9月24号，中共在拉萨召开了一场公审，15000名藏人被召集到拉萨市的西藏体育馆，对于一批策划暴动的藏人进行公审。当天就有2名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有8个人被判有期徒刑。这个杀鸡儆猴的事儿啊，无异于火上浇油啊。达赖喇嘛当天就在美国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对抗的情绪挑起来之后，这就很难收拾了。从1987年的9月27号开始，拉萨市就陆续有喇嘛和藏民喊着西藏独立的口号举行游行示威，从此点燃了动荡的烽火。特别是1987年10月到1988年的3月，拉萨发生了多次骚乱，示威的民众冲击政府部门，甚至还洗劫了北京路上的饭馆和商店，打死了一名藏族的武警，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在北京的70多位中央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在1988年的12月19号还专门跑到天安门附近示威，震动中央。接着1989年的1月，班禅又突然去世，让局势更加动荡。大昭寺、哲蚌寺、舍尔拉寺等等几大寺院的僧人密谋在之后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这就出现了我前面说的那一幕。2月7号有喇嘛在著名的大昭寺正殿门口挂出了雪山狮子旗。这里我介绍一下，这个雪山狮子旗作为藏独的旗帜，它其实不是藏人设计的，它是当年乾隆为藏军设计的军旗。乾隆年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为了建立一支本土的常驻抵抗武装，乾隆就建立了大概3000人的藏军部队，并且为这支部队设计了雪山狮子旗作为军旗。后来13世达赖喇嘛在北洋政府期间闹独立，他就干脆把这面军旗拿过来当做西藏的旗帜，雪山狮子旗从此也就成了藏独的代表。挂出这面旗帜，那就可以说事态是相当的严重了。随后西藏的武警部队就进入大昭寺强行没收了旗帜，而且还逮捕了一部分喇嘛，这很快就激化了矛盾，导致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拉萨从2月13号到3月初这段日子里面，出现了4次规模不等的抗议活动。大昭寺的门口几乎天天都有喇嘛和藏民聚集抗议，西藏的其他地区比如日喀则、腊区、昌都等等地方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这个时候作为西藏一把手的胡锦涛，面对整个西藏即将失控的局势，压力山大。他在这段时间先后向中央发了3份加急电报，希望得到最高层的处理意见和具体的指示。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严明富，他向邓小平和赵紫阳做了汇报，但是邓小平和赵紫阳都低估了西藏的局势的复杂程度，所以拖了半个月也没有回复。一直拖到1989年的3月4号，在胡锦涛的一再报告下，中央办公厅才做出了回复，提出了10条意见。这10条意见我归纳一下，核心就是3条。第一，就是调动武警部队参与镇压，和公安配合全面控制西藏的局势。第二，就是封锁藏区各大边境口岸和公路，强制撤离外国的游客，全面封锁消息。第三，就是加强对西藏各大寺庙的监控，不准喇嘛进行串联。有了中央的这个尚方宝剑，当天晚上胡锦涛就抽调了西藏武警总队所属的4个团6000余人，荷枪实弹全部进驻拉萨，准备控制局势。同时呢，胡锦涛还通知了远在300公里外的宁孜野战军第52旅整装待命，准备驰援拉萨。但是武警大规模进城准备镇压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随后就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5号，收到消息的2万拉萨市民聚集在大昭寺附近的区域，开始高举雪山狮子旗游行，反对武警进城。随后又演变成为骚乱，周边的地区很多店铺和政府机关啊，通通被砸被烧，整个拉萨的老城区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当天的傍晚，眼看拉萨就要失控的胡锦涛拍板动武，武警部队开始包围拉萨的老城区，用催泪瓦斯开始清场。整个过程中，抗议群众和武警的对抗非常激烈，拉萨的中心城区几乎处处都是战场。武警采用分割战术，对抵抗的僧侣和藏人一律逮捕，甚至直接冲进了大昭寺，挨个搜捕躲在这里参加抗议的僧侣。 这场惨烈的骚乱直到3月6号的下午5点才逐渐结束。根据当时在拉萨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宪的报告，他当时作为官方的记者看到过一份来自拉萨公安局的内部报告，他把这份报告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根据这份报告这场镇压总共造成了拉萨市民387人死亡，721人受伤，2100人被拘留，僧侣有82人死亡，37人受伤，650人被拘留从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的拉萨是何等的惨烈。随后胡锦涛再次向中央发电，要求允许在拉萨实施戒严，并且授权武警和部队在必要的情况下强行恢复秩序。北京在接到报告后，由邓小平亲自拍板，最后由国务院的总理李鹏宣布从3月8号起在拉萨实施戒严。当天在胡锦涛的指示下，武警部队包围了抗议群众的最后一个据点拉萨著名的泽蚌寺，扯下了最后一面雪山狮子旗，整个拉萨的镇压才宣告结束。随着拉萨骚乱的平息，西藏其他地方的抗议也逐渐偃旗息鼓。当时有西方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儿的时候给胡锦涛冠名拉萨之虎，这里的虎不是威风的意思是吃人的意思，本身是贬义的，因为这个名号是在无比血腥的氛围中建立起来的。整个拉萨地区的戒严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90年5月1号才宣布解除戒严。这件事儿的迅速平息对此后中共的民族政策的调整以及胡锦涛的仕途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尝到了铁血政策的甜头之后，中共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思路从胡耀邦时期的怀柔包容转向了控制优先，而胡锦涛本人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进入了接班人的候选视野。其实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年份胡锦涛在拉萨干的事儿，杀戮如此之重是很容易背锅的，毕竟流了这么多血，你即便对党国有功也只能说功过参半，很难成为登上储君之位的功绩。当年王震进军新疆杀的人类可比胡锦涛多多了，也不见得他被提拔呀。但是1989年大家都知道他对于中国来说是个太特殊的年份了，胡锦涛刚刚在西藏稳住局势，随后就爆发了影响更大更深远的六四事件，席卷全国的抗议导致中共的高层分裂，最终邓小平又一次祭出武力大棒，不惜撤换自己提拔起来的赵紫阳，用血洗天安门的方式才平息了事态。六四事件的发生让整个中共的元老们都心有余悸，对于保住政权的担心和恐惧使得当时整个中共的高层都在左转，所以在选择接班人方面政治可靠下手果断也就成了优先考虑的品质。江泽民之所以能够登上大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在六四事件中在上海果断地镇压了世界导报引发的风波，而胡锦涛接班也是同样的逻辑，他在拉萨事件中呈现出一种高度服从快速执行敢于背锅的姿态，这个太对邓小平的胃口了。六四之后邓小平对于再次出现一个赵紫阳的这种风险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在接班人的考虑上也就从改革能力转向了政治可靠，而胡锦涛恰好在这个时候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样本对邓小平来说一个没有派系背景没有思想包袱没有改革诉求对中央绝对听命能在危机中干脏活的人，这才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这样的人他即便很平庸但至少不会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因为政治改革的理念背离自己的路线危机党的意识形态，这正是邓小平最看重的接班人的品质。而邓小平对于陈云提拔起来的江泽民呢，其实是一直不满意的。看过我之前讲江泽民的上位史的观众应该清楚邓小平其实动了很多次要撤换江泽民的心思，直到江泽民背弃陈云在南巡之后表态效忠这才勉强作罢。但是出于这种不放心，邓小平不惜在生前就指定胡锦涛在江泽民之后接班，这也算是对自己身后路线的一种提前布局，免得后来的人再动他的路线挖他的坟。所以在六四之后的权力布局中，胡锦涛得到了火箭一样的快速提拔，1990年进入了中央书记处，1992年49岁就当上了政治局常委， 1993年又兼任国家副主席，坐稳了储君之位，最终在2002年接任总书记。虽然胡锦涛可以说是邓小平的隔代指定，但从中共选择接班人的政治逻辑来看，其实也不算是意外。就像老毛临终前选择老实忠厚的华国锋接班一样啊，接班人有没有能力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延续体制的稳定啊，不会挖自己的祖坟，这才合乎党的利益。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啊，江泽民和胡锦涛后来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啊，他同样也没有选择锐意进取的改革派啊，像汪洋、李元朝、李克强之类的，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看起来血脉更加可靠、更加平庸、貌似人畜无害的习近平。只不过啊，他们最终都看走眼了。实事求是的说啊，如果换一个时代，如果没有1989年那样的危机，在论资排辈的中共党那样，肯定是轮不到胡锦涛来接班的。他可能像很多的团派干部一样啊，在地方上转一圈，最终能够回到北京担任一个副总理，可能就到头了。但1989年的特殊性，中共的政治改革之路戛然而止，意外地捧出了他这个拉萨之虎。当然，胡锦涛也确实像邓小平所想的那样，作为一个守城之主，在他主政的十年平稳地延续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经济层面算是合格，但是对于政治改革如临大敌啊，开明度方面甚至比江泽民还要保守啊。那句著名的朝鲜在意识形态管控方面是一贯正确的，就是胡锦涛的名言。所以啊，中国经济在他的治下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丧失了政治上和平转型的机会和窗口。但这也正是中共体制最可悲的地方啊，就一个完全以执行力和忠诚度为评价基础的体制啊，他筛选出来的领袖一定是符合体制的要求，维护体制的利益的，他不可能具备强烈的改革冲动，也不可能具有现代领导人的政治思维，因为他鼓励的是守城而不是开拓。所以中共在赵紫阳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敢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的最高领袖，这都是必然的结果。一个只能奖励政治可靠性的系统，最终会把国家变成一间封闭的铁屋，没有人可以打破窗户，也没有人敢打破窗户，所有的接班人啊，都只是被推上去守住这个铁屋的门，而不是为他寻找新的出口。所以啊，他只会在沉闷中越锁越紧，直到坍塌。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